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哈，我们今天又进入到第九课了。
好，
今天的那个第九课叫做“浅谈苦难的由来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哇，我发现说哇，原来这个我等一下虽然发给你们的讲义大概五面吧，就我自己很厚，那所以内容还蛮多的。但就是因为我们所碰到的这个在时尚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有苦难，好，那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直接进入主题，没有诗歌了。好，那今天要讲说苦难的由来以及如何面对。大家有没有看过鲁滨逊漂流记？有吗？哦，很熟。那个鲁滨逊的一个仆人叫什么？你叫是星期五，对，他叫星期五这样。然后星期五有一天就问这个鲁滨逊说：“那你说神有能力很伟大，那他是不是跟魔鬼一样强一样的有能力呢？”那鲁滨逊就说：“星期五，神比魔鬼强多了。”好，那个星期五就说：“那可是如果神跟魔鬼一样，比他强的话，好，那为什么不杀死魔鬼？好，这样他就不会再做坏事了啊。”好，那鲁滨逊就反问星期五说：“那你也可以问，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冒犯神的时候，为什么神不把我们杀死了？”这是一个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就想要说，我们其实的确有一些的问题好像等待我们去解决。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说，神是全能的吗？为何没有办法阻止困难？我相信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管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或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会问为什么既然他是全能的不能够阻止苦难呢？是没有错，神是全能的，但是呢他却有所不能。哈，你这样讲，你怎么可以讲我们的神有所不能呢？事实上我们想想看，神可不可以，能不能叫他自己停止存在？不能。
请请请请请，
神不能够叫他自己停止存在，他也不能够说将善变成恶，他也不能，也不会犯罪。所以以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哦，凡是有意义能够做到的，在神看来，一切他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是唯独有一些他的确是有所不能。好，他不能够将善变成恶，我刚刚所说的那一切的确是不能。可是苦难的存在呢，却有它正面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苦难就是不好的，好，就是不好的。可是如果苦难的存在它可以成就一件美事，是善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性就不会损伤到神的存在的这个全善全能的属性了。好，那所以我们再看看我们过去所分享到的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当时没有人看好这件事情，连他的门徒都跑光了，对不对？没有，可能很多人都很消极在看说这个悲剧啊，会有什么好结果啊。可是上帝预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上面的苦难，却成就了历史上最荣耀的大事。所以看来最不好的事情却能够成为最好的事情，这个原则呢也可以在发生在我们个别的生命里面，甚至在别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圣经上面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
好，问各位喜不喜欢看牙医？喜欢的人举手。没有人喜欢，对不对？听到那个滋滋的声音就受不了了。可是牙医为了我们 我不需要看牙医的时候，我蛀牙了，好，或者是我的牙齿发生状况的时候，就必须容忍那个痛苦的存在，因为一定要解决我牙齿的问题，对，好，所以或者是体育的教练啊，好，或者是老师啊、父母啊等都知道，有时候呢，心肠软是做不出什么好的事情的。如果牙医说：“哦，你实在太可怜了，不治你了，你去牙齿继续烂掉好了。”他不是个好医生，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苦难或痛苦的存在啊、哦，那其实是让我们成就更好的事情。我们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所以神容许困难存在，也是帮助我们在道德或是灵性上面有更大的美好，不让我们很短视的只看到眼前的快乐。那基督徒呢，生命的目标也不应该只是说安逸而已。当然我们可以跟神求说：“主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很软弱，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求你帮助我，给我平安。”但是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上。好，所以我们的目标不该是安逸而已，而是我们眼光看得更远，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有短暂的今生而已，还有就是为永生来做准备。那我们再另外用一个思想的方向，就是说当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
没有画
好，那幅画没有拍灯，不过我们就思想，我们看过很多画，画里面有很美的颜色，很鲜明的颜色，也有很暗淡或是灰暗的地方，可是这个灰暗的地方如果不存在，整个的画面看起来就是亮，然后就亮的话眼睛觉得很刺眼，也不美了。可是当有这个有灰暗在里面的时候，跟颜色光线互相调配的时候，就产生了美感。哦，我们那个嘉文姐就是学美术的，她就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灰暗的存在呢，其实衬托出这整幅画更美。所以在这个灰暗的颜色就更有，就是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那如果我们把宇宙来类比为一幅画的样的话，神像画家一样，灰暗的色彩如果比作是苦难，生命中的苦难，那我们不要限制于自己的一个角度而已啊。我们来看这个灰暗，如果是苦难的话，而神是画家，这个苦难的存在就不一定是不好的了，它会让我们整个生命的色彩或者整个的宇宙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跟价值观还有标准来看苦难。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的的话，那不要执着于现实的一些我今世所要拥有的一切，而是我要跟神恢复关系。如果我成为一位基督徒的时候，更最美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恢复之后畅通无阻了。我们面对苦难跟死亡的时候，或者是有疾病或者各样在真理里面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战胜心中的无力感。那也不是说哦，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什么都不能掌握，那就四大皆空好了，我就让我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欲望，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好了，那这个是违反自然的。我们很多的感觉，我们有一些的需要，也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运用，好，然后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各样挑战。大家都听过那首歌叫做《云上太阳》的。我记得我在那段时间，我2003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叫做鼻咽癌，癌症。好，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天是快要母亲节，2003年5月的时候，然后我们第一次听到那个医生留言在我们的电话里面说，请你们来医院，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先生流眼泪。他是一个很强的人，好，他是一个很坚强，也很理性的人。但他另外一面是也是感性的，可是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是我第一次看他流眼泪，那我就觉得说， 啊，我们当时一下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确是很震撼的。可是很感谢神的是说，主的同在跟他赐下我们心中的平安，很快就稳定下来。那个平安不是我自己可以告诉，哦，你安静，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这种骗自己的这样子的，就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可以做到的。完全就是说，主，我知道你掌权，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个问题，可是我知道你掌权。然后，有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那个台上的弟兄姐妹领事的这个弟兄，他们就唱了那首《迎上太阳》，从来没有说看这首歌已经耳熟能详，每一次唱也觉得很美，啊，充满着希望。可是那天唱到说，当小雨洒在脸上的时候，好，那可是知道迎上有太阳，好，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哎，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同的眼光跟力量来面对。那另外我们就要来看说，苦难是不是神所创造的呢？我们今天把这样子的一些心理的问题，我说不敢问的问题，其实不怕问，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有疑问也是来到神面前来问神，不用去外面找，因为神就是创造我们的神，神给我们生命的神，答案就在他里面。那我们问说，苦难是不是神所创造的呢？第一个，我们再次来确认神存在的事实，假如没有上帝的话，这些善的标准，哪里来得到这个善的标准来判断邪恶是恶呢？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没有造物主，也没有那个造万物的那一刻的时候，如果一切都是进化来的话，就没有开始，没有开始的话，那宇宙就是一这样讲的话，就是一直都存在的咯。那也就是说，是不是宇宙一直是进化不息的？好啦，那从宇宙创造，它如果是就这样子自然发生的，然后进化到现在，照理说已经有很足够的时间，万物都已经完美瑕疵，完美无瑕疵了呀。那为什么现在恶还是很多的罪恶还是没有被消灭呢？照理说进化的过程应该时间是很足够的了，为什么这些恶不好的还是存在呢？所以证明说，不是这种进化来的。神没有创造恶，神没有创造苦难，但是呢，当神是存在的，神是那位存在的神。好，那可是呢，恶是对完美的亏损，罪恶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好像你看得到的一个东西，当然会有一些行为啊，或者有些东西来呈现出来，可罪恶本身不是一个存在物，而是存在物被亏损的一种状况。比如说善的相对是什么？恶。那快乐的相对呢？痛苦或是悲伤，他们是互相限制的，会比彼此消长。如果你也比较快乐，我痛苦就比较少，我如果痛苦就好，那个如果我快乐就比较少，它彼此消长。所以它这个出现的不是说是很固定的，或者是它是无常的，无常性的。那可是罪恶呢，它的性质本身是偶然的，是非必然性的，它不一定是 它不是这样子恒常不变在那边的存在。我现在这样讲好像有点绕来绕去啊，不过没关系，慢慢我们把它解释清楚。刚好刚才讲说罪恶的存在是无常性的，可是我们的神呢却是绝对恒常的，跟这个完全是相反的。那为什么罪会存在？我们在前面很多堂课已经讲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边讲说恶是对完美的亏损，原先神创造我们是完美的，是好的，可是因为人错误的运用自由意志之后，让这个完美形成了亏损，然后呢就变这种状态，让苦难产生的。所以那么苦难怎么来的呢？这是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了苦难从哪里来？ 我们到底认不认识苦难的真相？表面就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子吗？还要再讲，苦难并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一个实物，也不是神所创造的，而是人在面对世界是这样子的变化无常，然后我们难以接受，那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心灵感受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苦难，感受不到嘛。好，好，那所以当人错误的运用自由意志之后嘞，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破裂之后就开始失去智慧，没有那个从神来的智慧，没有办法看清楚说，哦，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去追寻，可是我们人却花很多的时间，甚至花一生的力量在追寻我心中以为那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当你知道世事无常，对不对？然后又会变化，不是我想象中的时候，我心灵没有办法调试的时候，那种表现就成为苦难。所以当这个感受存在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说到底苦难是怎么来的呢？啊，第一个，苦难来自两个方面，个人来自偶像的幻灭，说我没拜偶像啊，我啊，或者我家里拜，我现在没有拜啦，好，或者是说你说的偶像是哪一种偶像？我们来想一想，什么叫偶像？金钱可不可能成为偶像？可能。爱情呢？如果跟长期他很需要爱，可是他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肯定他的人，有的人就会在爱情里面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去寻找肯定，寻找那个不变的爱，好，或者是权力、名望、物质，好，那个或宗教，或者现在也有很多人是偶像，就是明星，好，追星族，还有名牌啊，好，我说的名牌不是那个报名牌，而是那个很有名的牌子的用品什么的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理念都可以成为偶像。那当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些偶像，所谓的偶像，就是有限的事情。然后，如果这些人他不管他心中他的偶像是什么，他执着的一直追着这个他的方向的时候，就叫做偶像化的过程。慢慢就偶像了，他心中觉得他是很重要，这是我要去追求的，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想法，很多的方法，我要怎么样得到他？好，结果错把偶像当神了。当发现说，哎，慢慢时间过去了，好，这个如果有人是追星族，发现这个明星有一天也就老了，也就没有演戏了，很多被取代掉，很多新人出来了取代掉了，或者是说，哎，我们是那个某某人是追寻的是爱情，一种爱里面的肯定的话，可是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像是心中想的那样子的完美啊，然后呢就发现好失望哦，因为很多都变质了，很多东西也都在好像抓不住，就逝去了。那就失去了原先坚持的那个方向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因此，这就是个人来自偶像幻灭的来的苦难。那还有一种苦难是来自战争啊，或是大自然的灾害，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有时候自然的灾害其实是一种中性的东西，它是自然法则的转变。好，当然里面也有因为人的罪的关系，滥砍滥伐呀，或者是说破坏了整个的环境，也会造成一些的灾难，没错。可是那是因为有人在里面，涉及在里面了，人在那个里面，不是说我就跳出来看那个苦难，我没有感觉。人就在里面的时候，当这种瞬间取去人本来拥有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成为苦难了。可见这个苦难呢，是人心里不能够面对一个极大的转变，或者是一些不是在我心中期望的一种状况存在的时候产生的。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是。苦难是来自全体的，是人类互相影响 发现出来了。好，你认为金钱很重要，我认为名望很重要，你认为这个学校这个名校很重要，我认为不要啊，我不要啊，我不喜欢这个学校，为什么爸爸妈妈一定要我去读这个学校呢？啊，个人所执的这个偶像或者是目标不一样的时候，就开始有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了。啊，这个苦不苦？还蛮苦的。有的时候只是好像看起来是家里的一些小小纠纷而已，可是也有人因为这样子，比如说父母亲太过于说逼孩子，给孩子压力的时候，孩子也受不了压力，自杀的也有。好，那这种就是一种苦难，对不对？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或者是我们相同都有一个偶像，我们一起要追那个东西，然后呢，可是如果你比我努力，你比我聪明，你比我的这个环境好，起步好，那你好像就会赢过我了，大家就开始争夺那个偶像，我们相同去追寻的那个目标，那也形成一种痛苦的局面。有时候那些痛苦局面不一定是一定出于恶意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他可能是善意出来的，只是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爸爸妈妈觉得说我认为这个是对你最好的，就要走我跟你讲的这个路嘛。可是孩子不这么觉得时候，他们中间的冲突就形成了困难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都晓得的制度啊，或者是被迫人去接受某种的意识形态等等。那所处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不公平？今天牧师也讲了，如果今天只有短暂的七十几年七八十年人生，真的不公平。为什么你生在那样的家庭，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被培育起来，我没有这个机会，不公平的一种状态。好，那可是在这种不公平的状态里面呢，还有很多是人的自私的欲望所形成的。比如说因为有些人有特权，然后我不能让某些人得到一些利益，所以我要去侵夺或是压迫其他的人或是族裔等等的。那这些这种自私的仇恶呢，加诸于其他的人的时候成为苦难，那是来自人的什么？人的罪性。所以你们想，这难道是神的安排吗？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为什么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要再深思一点，认识苦难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人的罪性，所以有时候上帝也蛮无辜的。为什么你上帝会让我发生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说，也许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犯了罪，可能整个的大环境全体某个人他有一个决定做下去了，可是大家要一起付代价，付出这个代价。好，那但是神呢，他是完全公平的神，因此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很公平的，就是当我们接受救赎的话，神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前面好多课已经有介绍，神所预备的救恩面前人人是公平的，只要愿意相信，只要愿意接受，你就得到。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公平，不是因为社会的处境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出身而有任何的分别的。所以其实当基督徒呢，看到世间不公平的时候，一个健康，我要说健康的基督徒，因为也有不是很清楚的基督徒也是有的。好，或者是说还在成长中，还并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好，他会问说，神你为什么容许这个困难，却会问说，神你要他不会问那样子，而是会问说，神你要学什么，你要做什么，是这样的情况的。那你说我没有问过上帝，我在生病的时候啊，我也有软弱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偶尔也会说出啊，我真的不明白，可是我心中感谢神，说有一个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觉得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很重要，就是我知道主啊，你是掌权的神，所以当我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就会转换了我的一个角度，说主好，既然如此，你为我预备的是这个路，那你一定有要我学的， 你也一定要我做的，一定有要我做的，然后我就不会陷入在那个苦难或者是困难很极大的那种挑战里面而走不出来了。神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好，让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眼光来看。好，那我就再稍微讲一下说什么叫做人类互为影响的困局呢？讲一个小小的比喻，是叫短线循环苦难的例子，我觉得这很好玩，对不对？比如说第一个，你看甲女对乙女，他们在公司里面，哎，同事，可是那个甲女不知道为什么给他了一个哼不屑的表情，结果乙女就耿耿于怀，心情不好，回家了。回家之后就跟这个他的丙，我们都是代号啦，丙男就是他的男朋友，好打脾气，好，就两个就为了这个想法不一样就吵起来了，两个人就决定，脆，什么叫脆？就是分手，我不要跟你走了，反正你都不了解我，好啊，那个这个丙失恋了，回家了，情绪不稳，回家就开始在家里发脾气，好，那个就。把很多的情绪带回家，好，然后不吃饭，茶不吃，吃饭不饭不想的，好，家人就很担心，心情就不好，回到公司就斥责下属，没想到这个下属呢就是那个甲，然后那个甲呢就觉得无辜啊，我为什么会被你骂呢？我又没有怎么样，工作也很认真啊。然后当乙女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瞪了他一下，其实也不是干嘛，也不是因为那个乙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脸比较臭而已，这样子。好，哎，这个循环的意思，这个形成了一个苦难，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而已。可是你知道，就是说，有时候那个苦难不一定是那个当事，我是那个当事人，可能是我被殃及的，我是被池鱼之殃。好，那在人类的复杂的关系当中，在社会里面、政治里面、家庭里面、文化里面，甚至商业手法。我今天买了这个东西，可是我买的不好，然后我就不高兴，然后我怎么样，或者是我今天就因为这个买的东西我生病了，或是我有什么东西，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身体不好，哎，形成苦难，对不对？好，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令他人曾经痛苦，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也有被别人引致痛苦，那这个痛苦不一定是我自己讨来的，可是呢是在这个困局里面互相牵扯出来的，牵连来的。那所以就算是不直接由自己造成，可是全体的牵连来说，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制造困局。你说甲女好像很无辜，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个表情呢？好，那就是不知不觉好像很无辜，可是在某一些的状况下面的时候，他其实就造成了别人的痛苦了。好，所以苦难一个来自个人，一个来自这种人，我们生活在群体里面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制造出来的。也有的时候就会有人问说，为什么我的处境跟别人都比不上，为什么别人都比较幸福呢？为什么我要经历家庭的破碎呢？为什么人家的很好，为什么我都没有呢？而且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并不是环境非常好，然后我要买，我那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台湾流行这个芭比娃娃，哇，我去我同学家看到人家芭比娃娃，好羡慕哦，好想要有哦。后来我就找，那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呢，个子很小，可是很聪明，他每次都到后，我们有个地方叫候车站，候车站就是买东西是买那种批发价，特别便宜的，他就去，小小年纪才小学耶，就去那边批货，然后就卖，然后我们班来卖给我们这样，然后哎呦，我都要存钱存个半天买到一个芭比娃娃，就后来发现他卖的比外面还贵，确实了啊，这是苦难，小小的苦难啊。那所以你看啊，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在我长大认识另外一群人，他家庭环境很好，他就有一天他这好像要搬家，刚好我们去他家。然后他就拿出一箱的芭比娃娃，心想，哦，我那时候只有一个芭比娃娃耶，可是他有一箱，而且他现在很苦恼，说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干嘛。他那个时候我还深深陷在那样子的一种苦恼里面。好，那所以这个 用再多说了，我们很清楚了解这种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家庭，嗯，一家之主他错误的决定，或者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不但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而且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路，家里每一个成员未来的路，要全家一起付代价。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很难讲说，到底谁的苦比较大，很难讲。非洲的人比较苦吗？那个失恋的人苦不苦呢？很难比较，因为那是个人本身的那个感觉，对不对？所以人类全体有不同形态的苦难，而且互相牵连制造苦难，也都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苦难。那怎么办呢？那可是我刚刚前面讲了，但是救赎，神的救恩是预备给谁的？全世界的人，其实是给全世界的人。好，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认识神，神这样子的大的恩典转化我们。好，因为我认识神了，我看到我自己的价值了。好，然后我知道说一切在神的掌握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转化了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跟方向，好，来面对自己所处的苦难。好，接下来那何处是我们的出路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苦难是什么，好，那也知道说苦难的来由是什么，那何处是出路呢？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基督的信仰帮助我们胜过多样多面的苦难，苦难我们没办法讲有几种，也没办法讲说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啊你犯罪了，你有苦难，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东西，不一定。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个例子，很多例子，有时候是被波及了。好，那怎么办？基督的信仰帮助我们，第一个，苦难中神还是掌权的。神跟我们讲说，你看他的话语好安慰哦。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愿这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神怎么说？请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多后数十二章九节。
当我们背负一些重担还有苦难的时候，天人交战的时候，难受没有办法走过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我们背负的永远不会超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个从亘古到永远，他是那个信实跟善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好，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用他大能的手拖住我们，所以不要以为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走，来经历这些痛苦。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都在神的手中。前一阵子哦，我因为我那个生病，其实带来很多的后遗症。好，那后遗症比如说什么呢？我以前喜欢唱歌，我唱歌也唱得还不错啊。那可是因为这个生病，我做这个电疗跟化疗。所以我的声带受伤了，可以讲话都感谢神。我刚刚开始治疗完的时候，我声音是哑哑哑哑，因为就是破坏了。后来呢，慢慢就变成是像小男生的声音，人家打电话来，以为是我儿子接电话。那我后来就慢慢那么多年过来了，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好想要很放怀的唱歌，唱比如说唱诗歌，可是怎么不行？好。然后我耳朵有的时候也会，我现在也不想说我有什么毛病，反正总之毛病很多啦。你看我每次都拿一杯水，因为我唾液腺烧坏了，所以唾液很少，吃东西一定要水配，讲讲话会干。可是你们不要担心我，我有就是我的软弱上面有神的刚强给我力量。好，那可是有的时候偶尔还是会觉得，哎，你知道你们都会对，然后。有的时候前一阵子就分享一个经历，也是一个我就是说生命在继续成长的情况哈。有那时间觉得啊，上帝一直把我一些东西拿掉，他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心意？我现在真的不明白这样。 然后偶尔就会开始有一点碎碎念，就是心里会嘀咕，哈，嘀咕。哎，有一次我就又跟牧师就讲起来，就是说，哎，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对不对？那心里什么话都跟他讲了，然后呢，就会心里讲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他之前都会安慰我，每次都让他说没问题，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定会冲破难关的。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子负面的想法可以停了，太多次了。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还有点想要就是撒娇说，我就是没地方讲来跟你讲啊，哦，那我要跟谁讲？我会跟谁祷告？可是你是我们是知己啊，你当然要听一下我这个哈、哦、那个 complain 的声音。他说，可是这样对你没有好处，而且你这样子失了对神的敬畏之心，不好。好、哦，你当时没有，其实我是已经第三期了。好、哦，你的生命能够存留下来，你要感谢神。你现在没有声，你虽然没有声音，可是神用其他的方法来使用你。他说你要使善神的恩典。当下我相信我们听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被指正了嘛。可是我真的觉得说圣灵是很宝贵，他在我们心中却提醒我，对，我要悔改，在神面前要悔改，我应该 我要有一个，就是常常我们人会去把那个很困难的事情越看越大，好像那个就代表一切，然后其实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都把它看得很小。好，可是其实那个很多很多小小的恩典集中在一起是比那个困难还要更大的，可是我们常常会把那个困难看得很大很大。那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说主，是的，我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被软弱胜过了，请你原谅我。那就算是牧师师母还会不会软弱？会软弱，可是我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一起有神的这个真理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顺服圣灵的提醒。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教会，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那现在先卖个关子，先不讲。好，好，所以苦难是悔改的契机。也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生病，可能是食物或什么大环境不知道，我自己还是蛮注意健康的人，可是还是生病了。但是像我刚才，也许我有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人会陷到一些的情绪里面，情绪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人就会在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情绪里面犯罪了。好，那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悔改的契机。当人顺流而下，将感受神的慈爱，我不是说那个不愿意进步那个顺流而下，而是说神给你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就顺着神，神你怎么带我就顺着你。那个顺流的桨，我们摇那个划船，顺流的桨是很清晨的，我就顺着那个水的波，神所给我的路往前走。可是如果我是要逆着那个水的那个方向的话，好，我一定不要听神的话，我一定不要顺服神的时候，有时候就带来很大的困难，跟要花很大的力量，那个桨是很沉重的啊。所以不管苦难怎么样的临到人，抓住每一个圣灵的提醒，提醒你就悔改。然后呢，每一天都是一个可以更新的机会。苦难呢，也是神的造就。中国有句话说，不经一番寒彻骨，然后对，当我们有这个苦难的时候，也许在当下我们不舒服，可是神会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有这个逆境，一个人在逆境中茁壮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带了一个谦卑忧伤的心来到神面前。好，那当然我刚刚要讲的那个悔改，除了我自己的例子以外，有一些的罪，有一些的苦难的确是个人的罪造成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悔改，就这么简单，就是我做错了，我悔改。好，那悔改呢，神任何时候都给人机会的。那然后呢，神也在我们悔改之后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再重新再成长。因此苦难也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上面的 长进了。我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没有人能可以帮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呼求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啊？天，他是什么？他是创造什么？天地耶和华耶，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就是没有比他再更大了。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最伟大的神，就是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山寨跟保护了。那并且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能够安慰各样苦难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才去找神，感觉上有点晚。当然很多人接触到信仰或是认识神，的确是碰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所以有人说苦难是神对这个世界的传声筒，就是说我呼唤你回来。因为有的时候人忘了自己是谁了，我在顺境的时候都是我做的，我最了不起，我不需要神。所以你发现说有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信仰，因为我现在不需要啊。所以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反而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就是化妆的祝福。因为那个时候是神在召唤我们，说来，你找不到答案是不是？来，来到我的面前。因此可以不要到苦难发生的时候才找神。这个经文里面跟我们说什么？
当向耶和华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聚的时候求告他。
对，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们来教会，好，感谢神，各位来到这里，好，然后呢，趁可以寻找他的时候，不要等到方寸大乱了，然后乱抓的时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才去找谁是真神，谁是真理，谁是真正不会改变的。那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寻求神，神还是一样是张开双臂等待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可是我们在这个顺境的时候，如果就能够认识神，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么多的福分了，对不对？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那么苦难也可以是神的管教，所以我刚刚讲说苦难是很多面性的。好，虽然很它的发生它的起因不同，可是如果那个苦难来自是自己的错误决定，比如说我一定要外遇，我就一定不能够忍受，好，然后类似很多不对的决定的时候，要想到说啊，那这苦难请你跟神祷告说啊，我现在就是没办法，我现在两难，就是有一些人的状况是这样，对不对？就是现在两难，我又想要有我的老婆，可是我又不能够放弃外面那个女的，怎么办呢？哦，上帝啊，请你帮助我，让他们两个能够和睦相处，啊，让我就是完能够可以享其人之福。你觉得上帝会听这种祷告吗？不会，其实很痛苦的。其实我相信像这样状况的，其实很痛苦。好，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有一个智慧的眼光看到说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痛苦，种种的痛苦来自神的管教，然后人就谦卑下来说，主，我认罪，我愿意悔改。圣经上这边讲说，神是因为把我们当成是像孩子一样的爱，如果我们爱一个孩子，我们他犯错了，我们就哦，好，来，你就继续错下去，好，功课不写没关系，好，那个就是作弊也没关系，做什么都可以，你舒服就好。那我觉得那真的不是爱，那是宠爱，爱到害了这个孩子。神的管教是那个爱的杖，那个爱的杖打下去的时候也许痛，可是神自己来缠过我们的伤，让我们悔改了，来到神面前，愿意回到神的路上的时候，神他所爱的虽然是管教，好，虽然会鞭打，可是同样的，他也是我们的安慰者，重新给我们力量。那神呢，也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看到外面的行为改变而已， 行为也很重要，雅各书上面讲的，好，这个行为很重要，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但是神更重要是看到我们的内心，他的管教有的时候，啊，他会用圣灵提醒你，有的时候，透过圣经提醒你，有时候透过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主内肢体来提醒你。那有的时候，我不一定有的人是不一定行为上面我有什么真的看出来的犯罪，有的时候是那种内心里面已经开始抵挡神的命令，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敏感一点，说神是查看我内心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神，我也是他所创造的，我一点小动作他都知道，所以我没有什么好骗他的，也没有什么好容易遮盖的，因为我就算不说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那我就是很谦卑的顺服的来到神面前。那当这个苦难使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必用他的慈爱来怜悯人。好，那当这个苦难，我们不要把这个苦难当成是一个抱怨神的机会，而是我们是一个神赐福我们回转的一个机会。好，苦难也是信心的摇篮。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我们虽然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各样的环境里面遭受到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困难，可是要相信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这位永恒不变的神的时候，好，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更是我们患难中，不是有时候帮助，有时候不帮助哦。有一首诗歌很好听，可是那个诗讲说我要摇动神的手，其实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不是那种我们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求个半天也不给我的。好，当然不一定是按照我心里所要的，因为神有他的智慧给我们我们合适的，可是他不是没有回应的神。好，他是给我们随时帮助的神，虽然地改变，这个世界一切都会改变，你所追求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会改变，可是神是不改变的。好，大自然或什么全部都在世界全部都改变了，神也永远不变，我们不用害怕。好，当我们发现说真实，有一些基督徒他真实的在跟随神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吃苦里面成为一个更坚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生活里面真的经历到神真实的存在。那当我们在这个慕道班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把主耶稣的救恩介绍给各位，这位神跟人恢复关系，我们跟神恢复关系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人生观、价值观都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罪是什么？
不完全，
只有某某人有罪，在监牢里的人才有罪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罪。那个罪就是我心里的意念，或者是有很多东西是我达不到的那个标准的时候，神的标准的时候，那就是罪了。所以这样子的标准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可是耶稣的宝血，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称为义人，就是我算你为义。虽然你还是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你还是会犯错犯罪，可是我会慢慢成长，这个生命会慢慢成长，慢慢我就不喜欢犯罪了。以前是压抑，说我好，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可是慢慢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之后，我不想要做神不喜欢的事情。好，那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成长，一个正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子成长的，不是用我自己的意志来压抑某某事情，我不要做，我不要生气，我不要骂人。可是呢，压累积了一个月的全部骂出来。好。但是当我们被神改变之后，也许不是一下子会变成那个样子，可是却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神光照我， 哦，我这个地方要调整，好，我就调整，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敏感，那个圣灵在你心中的提醒了。那因此呢，借着这个苦难呢，我们借着我们的相信神，顺服神，好，我们就靠着神可以得胜。将来有一天呢，在因为耶稣基督他跟我们，我们跟神恢复关系，我们不但是称为神的儿女，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将来有永恒的生命。可是我们现在呢，虽然会碰到苦难，神跟我们讲说，在世上你们虽然有苦难，可是你要相信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了。我们有没有人怕死的？不怕死的举手。没有，我都不敢举手，对不对？没人怕死，要不然干嘛一天到晚是吃保养的啊？对不对？没有说啊，我要身体更健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大家都想要生活的更好，也会怕，对不对？可是呢，在我们主里面有真正的自由，不是假的自由。什么叫假的自由？假的自由就是说，哦，我今天压抑着自己不做某些事情，或者说我可以。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假自由。真自由是说不该做的我也有力量不去做它，我不被那个捆绑住。好，然后呢，虽然我们会碰到困难，有时候也还蛮怕死的，也还蛮怕会失去健康，可是对，我们尽力了，尽力保养之后，其他还是有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手上，然后我就交托给神，有一个完全心中的平安。好，好，这个是一个也是很，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说是我们得胜的凭证。我们虽然有苦难，可是也神说放心，我在。哎，如果你，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那个昆虫啊，蜘蛛，有的人很怕，我怕不要命，我很怕蜘蛛。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在我旁边，不怕，我来，啪，啊，就是帮我解决困难。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举例啦。也许对我蜘蛛对我来说是一个苦难，可是如果有人跟我说放心，我也安心了，对不对？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可是你放心，耶稣与你同在，耶稣给你，他已经胜过了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好，好，这就是苦难的真谛了。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我不知道我们的苦难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在罪里面，苦难是一个机会重新悔改。如果一个人是一个蒙他的苦难是有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会借由这个苦难来装备他向人传福音。苦难呢，也使这些追寻真道的人越来越坚强，持守这个诫命。我们之前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个跟随神的心，这些使徒们、好门徒们，他们后来为着真理的关系牺牲自己的生命，那这个苦难在人看来是，可是呢，他们却因着他们的谨守、他们的信仰，为我们后面的人带来多少的激励。那苦难也使为主受苦的人凭着信心的力量，神会加添给我们力量，然后也使荣耀主名的人借由耶稣基督得以完全。好，有一些些错误认知，这个很慢慢的带过去，那也就一点点，就是提一下而已啊、哦。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苦难呢？有很多人走进教会里面来，就是说啊，那也许这个耶稣比较灵，好，那我可不可以来这边请他保平安？好，那我想，如果我跟你讲说你今天信耶稣，你就完全不会出去那个等公车，或者是什么都不会碰到红灯。好，那等公车，一到站立刻公车就来，都不用等，哦，没有排队都不用排，吃饭都不用排队，你也进组最好。若非你那两个是传假的福音，你如果我跟你说没有苦难，主耶稣刚刚都讲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说的书，对不对？不是我说，所以我不能跟你说，你信主之后你就 OK 了，好，这个。说得救不是保障肉体生活的事情，当然有时候神怜悯我们，会神有时候哎，比如说我本来那个病很重，也许神要如果把我接去也是可以的，可是神他有他的心意留下来了， 可是也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生病了还是被神接去了，可是那个不是不好的，是他回到安息的神的怀里面了。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心意不一样，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脑筋里所想的那个样子。好，不是说今天丈夫不好信主之后他立刻变好，或是儿女不听话一信主耶稣就帮助我那个儿女就听话了，会成长的。当我们的信仰进入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家会改变，可是不是说这样子就改变了。好，但是因为神会帮助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会成长的。刚才讲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主会给我们安慰，还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世上所不能给我们的，并且是永生的盼望。我就不会说只单单看到我现在的状况而已，我会看得比较远。好，还有苦难就是因为只是因为犯罪或是被鬼附了，可能有人听过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哦。当然如果说是有这个接触邪灵或是鬼的这部分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断开那部分的锁链。好，可是如果妄下定论的话，有的时候会把人带到另外不对的方向里面去，因为光是这样子有点太武断了。好，那当然如果是犯罪就悔改了。好，如果说是该顺服就顺服，可是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全部都讲成是这个问题，因为这样的观点不是源于圣经，反而比较像是那种佛教这种度化罪孽啊，或者是那种好像度化冤亲债主啊，我们会变成这样。如果说一个信徒变用民间的信仰心态来认识的话，凭着自己的我想要怎么样这样求的话，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平安才来教会的话，那如果他还是不健康的，最重要是他有一个最健康的价值观的转变。好，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子说的时候，如果有那这方面的问题刚刚讲解决，可是不完全一定是这样子的，要就是要很小心。好，还有就是说你有这个苦难一定是那个祖宗的咒诅。好，因为前面那个人他做的，然后现在你承受。今天的牧师的讲到其实刚好跟这部分也很清楚了啊。如果说是一些需要，其实根本需要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辅导的弟兄姐妹，结果把他推到这样子，他其实不用面对他自己问题，因为不是我问题啊，是在祖宗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也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听到这样子的时候，也是要很小心的去分辨的。好，那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次性，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已经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那样子的一位神。以前我所犯的罪，我现在所犯的罪，我未来的，神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一笔勾销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好，那不能说全部就一推给祖宗了。我们信仰是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事情。好，最后面对学习面对苦难的态度，也不用太惊讶，世上有苦难，你要管他。就是刚刚你讲了，上帝的回答是他已经帮我们承受了。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世上所有的痛苦了。再来就是还没到家，人家没到家，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哇，很快，对不起，那个时间上面，那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年纪大了退休，从非洲回来，然后他下船的时候，他想说，哎呀，我要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人家都忘记了？我所做，我付出了这么多，可是人家是不是都忘记我了？可是他当他的船要上岸的时候，他发现好多人在那边等哦，他就好高兴哦，想说上帝真是怜悯我啊，上帝真是知道他那个我做了这么多啊，谢谢主的怜悯。 就搞半天原来他那些那些人去欢迎的是一个明星，哦，他又很落寞了，又很落寞了。好，哎，可是神却提醒他说，
还没到家，
还没有到家。所说的家，不只是地上的家，是那个天上的家。有一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到了天父面前的时候，回到天家的时候，那才是最后的定论。评论我们的是神，不是人。好，盖棺并没有论定。好，那最后是靠主与苦难同共舞，这个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靠神。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苦难想得太大，神会与我们同在，神是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孤单的时候，在最最低沉的时候，耶稣都在这里，他都与我们同在。好，最后就转化你的眼光，离弃希望，归向真神。为什么人会有苦难？刚前面讲了，个人自己如果有一些东西追求方向，把它错当成是神的话，我们当我们幻灭的时候，追求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快快的离弃希望，离弃那些不应该不需要再去追求的，归向真神。那今天的讲义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丰富的内容，那各位可以回去看哈。那下礼拜呢，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功能跟使命。好，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救恩的部分讲得很我不能讲周全了，就是已经很尽力的跟大家说了。希望那求神保守，希望能够把我所传达的很清楚，让大家能够认识信仰。但是呢，教会却很重要。教会会不会只是一个建筑叫做教会呢？那只能说是一个教堂。教会应该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才叫做教会。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要上的课。希望各位能够把自己的时间留下来，尽可能的。教会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突发哈，可是尽可能的能够来参加聚会。然后如果你真的不能来的话，你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好不好？好，那这边有讲义，有讲义啊、哦，然后也请这边的报告事项这一部分，请大家帮忙。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请李师母来帮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爸父，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祝你借着你总先的使命，把你的话语诉说的完全，祝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新来的朋友以及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个一个，一家一家，求主你都施恩来看过我们，也使我们所做的能够容神一人，能够带领更多的新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接受认识你，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天父，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好，这边有讲义啊。